们继续从创世纪49:29开始看。49:29，雅各为12个孩子们祝福之后，他这样说，他又嘱咐他们说：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与我祖我父在一处，就是在迦南地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拉，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妻子利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原是向赫人买的。讲到这里，然后最后他说，雅各嘱咐众子以毕，就把脚收在床上，气绝而死，回到他列祖那里去了。照着创世纪的叙事来看啊，利亚似乎在雅各全家搬来埃及之前就已经死在迦南地，所以他们来埃及的时候，这段故事当中完全没有提到利亚。照着这边来讲，雅各在迦南地那个地方，在亚伯拉罕买的那个洞，那个作为家族的坟地的那个地方葬了利亚。虽然雅各很宠爱拉结，可是最后跟雅各同葬在祖坟里头的是利亚。那以色列这些重要的支派，利未人、犹大支派君王、这些重要的支派都是从利亚的后裔出来的。这个地方雅各很在乎的就是吩咐他的、孩子们要把他葬到、那块祖坟里头去。与其说雅各所在乎的是他的身后之事啊，怎样安葬他，不如说雅各念念不忘的是神给他的应许之地，神给他的应许之地啊，最后一定要回到这块地方，回到神量给他们家族的地界迦南地。死亡也并没有拦阻雅各来得着他的应许之地。他虽然死了，葬在那里，可是在信心里头，他仍然得到了整块迦南地为他的地业。这就是信心。这样在信心里头，没有任何事情，即使是死亡，都没有办法拦阻雅各来得这块神要给他的应许之地。32节这里讲到了说，雅各嘱咐众子以毕，就把脚收在床上，气绝而死，被他列祖那里去了。雅各的晚年是这样子的被神所管理，到一个地步，你看他面对死亡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安息，而且从容，是很从容的，对不对？他不是就是不晓得自己什么时候要死，然后突然就死了，不是，他知道自己的死期到了，就把众子们都叫到他床前来，然后为他们祝福，最后祝福完了，很从容的吩咐完了自己要葬在迦南地，然后这边讲到说很从容的吩咐众子以毕，就把脚收在床上，然后就过去了。他是到了晚年是这样子的一个被、神所管理所管制的一个人，他知道神所量给他的疆界和年限，所以面对死亡的时候是这样的从容，而且有一个安息。我们知道雅各这个人充满了人的算计，原来的雅各充满了人的算计跟天然人的力量，可是他到后来到他晚年的时候能够被神改变，成为一个如此被神管制的人，完全的活在主里头，被神管制，这是那位全能的神。我们讲过这件事情，是那位全能的神改变了他的生命，把他从雅各改变成以色列。我们讲过这件事情，是神伟大的工作在他的身上。50章，约瑟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与他亲嘴。约瑟吩咐伺候他的医生用香料熏他父亲，医生就用香料熏了以色列。熏尸的常例是40天，那40天满了，埃及人为他哀哭了70天。照讲医生跟熏尸的是两个行业了，是不同的事情，对不对？可是雅各是吩咐他的医生 来做这件事情。我想雅各大概是为了要避免那些熏尸的，在迦南地或是在埃及地熏尸的那些人，在熏尸的时候会有一些异教的那些宗教的仪式。我想约瑟大概是为了避免这件事情，所以他用医生来做这件事，来为雅各熏尸。然后我们也读到了说，他这边70天的时间，埃及人为他哀哭，可以可见雅各在埃及的地位，然后埃及人怎样的感念他为埃及人所做的一切，拯救了整个埃及地。所以雅各去世的时候，埃及人为约瑟的父亲哀哭了70天。第四节，为他哀哭的日子过了，约瑟对法老家中的人说：若我在你们眼前蒙恩，请你们报告法老说，我父亲要死的时候叫我起誓说，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在我为自己所掘的坟墓里，现在求你让我上去葬我父亲，以后我必回来。法老说：你可以上去，照着你父亲叫你起的事将他葬埋。我想我晓得是为什么雅各是请法老家中的人对去跟法老说，不是自己说。也许是他在这种居丧的期间不要去见法老，也许是这样。总之法老允许他，让他带着雅各的尸体回到迦南地区，把他安葬在那个地方。第七节，于是约瑟上去葬他父亲，与他一同上去的有法老的臣仆和法老家中的长老，并埃及国的长老，还有约瑟的全家和他弟兄们，并他父亲的眷属，只有他们的妇人孩子和羊群牛群都留在歌山地。又有车辆马兵和他一同上去，那一帮人甚多，所以他们就这样子浩浩荡荡的到了，带着雅各的尸体要回迦南地去。可见法老当然也很重视约瑟，所以约瑟葬他父亲的时候法老家中的人马兵车辆马兵整个等于说浩浩荡荡的埃及人带着跟着约瑟同行，带着雅各的尸体回到迦南地去，要在那里安葬他。第十节，这个地方他们到了约旦河外亚达的河场，就在那里大大嚎啕痛哭。约瑟为他父亲哀哭了7天。迦南的居民见亚达河场上的哀哭，就说这是埃及人一场极大的哀哭，因此那地方名叫亚伯麦西，是在约旦河东。照着创世纪一贯的做法就说讲了一个意思，然后说那个地方叫什么，通常那个叫什么就是这边叫做亚伯麦西。照着创世纪一贯的讲法，那个意思就是他前面所解释的，就是埃及人的哭嚎。创世纪好像有这样子的习惯，就写的时候常常说讲了这是什么什么意思，然后给了一个名字，那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前面解释的意思。这个地方他讲到了，我们注意到几件事情。第一个，他讲到了说，第十一节那里，迦南的居民见到亚达河场上的哭嚎，对不对？所以照讲这个地方应该是在迦南地，对不对？可是这边我们又读到了说，他到了约旦河外亚达河场那里，然后最后结束的地方是一节结束的地方说，那亚伯麦西是在约旦河东，好像有点奇怪，对不对？King James 圣经的话，它是其实是两个地方，就是约旦河外或是约旦河东，它两个地方都是用的都说是 Beyond Jordan， 就是在约旦河外的意思，就是 Beyond Jordan 就在约旦河外。那可能是这样子，他们走的路径可能不是从埃及地直接从迦南地上去，他们可能真的是就从约旦河的东边绕过去的，所以呢，他在约旦河东边，然后过了约旦河，所以。叙事说约旦河外，等于说 Beyond 过了约旦河，说约旦河附近，就是应该是这个路径。所以像那个 Amplified 圣经的话，它就直接翻译成就是 the west of Jordan， west of the Jordan， 就是在约旦河西。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就是在迦南地，是在约旦河西边这样子，大概是这样子的想法。就是他们从东边走，过了约旦河，到了约旦河外，其实是过到了河西。因为一般我们说约旦河外，我们都是指东边嘛，因为这是以色列地为迦南地为中心。这个蛮好的，好像我们已经被怎么讲，在我们的情感上好像真的进入了以色列人的情境所以当我们讲到约旦河东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以迦南地为中心，我们好像真的圣经读着读着然后 我们好像能够怎么讲 identify with 以色列人，懂我意思吗？就是我们好像认同了，我们就是以色列民族的一部分，在灵里头我们真的是跟他们息息相关，在救恩里头，在属灵的我们是属灵的以色列人。所以当我们讲到约旦河东的时候，其实我们好像跟以色列人一样，我们是以约旦为中以迦南地为中心。讲到约旦河外是东边，不是这个地方，讲到约旦河外指的是西边，在约旦河西边。到了十二节的地方，雅各和儿子们就遵着他父亲所吩咐的办了，把他搬到迦南地，葬在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里。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约瑟葬了他父亲以后，就和众弟兄并一切同他上去葬他父亲的人都回埃及去了。这个田跟这个洞，就是麦比拉的这个洞，在圣经里头一再的被提到，多次的被提到。这是亚伯拉罕家族在迦南地所得到的第一份的地业，这是亚伯拉罕在他的应许之地所得到的第一份的地业，他买来作为坟地，用来埋葬撒拉的，是一块坟地。可是同时也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用来连结他们连接神给他们的应许的那个信心跟盼望，明白我意思吗？看起来是一个很悲伤的，只是一块坟地，可是在圣经当中，在创世纪当中一再的被提到，因为这块坟地是他们得到的第一块地，是一个连接，好像是一个token， 就是一个先给他们一个当头这样子，就先给他一块地。连接到整个的盼望，整个的信心里头，神要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就是这块坟地，是一个连接。虽然是一个死亡的地方，是一个埋葬的地方，可是同时是一个信心的宣告，是一个与神应许的连接。在圣经当中是有何等重要的一个地位好像在我们一生的过程当中，神也许许多多的时候是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 token， 一个圣经上怎么讲的，这个叫做什么，一个值，对不对？神把他的圣灵给我们为值，作为我们得基业的凭据，那个凭据那个值就是这样子一个圣灵，对，神把圣灵给我们为那个值嘛，对对，以弗所书里讲到说那是值，那个值其实就是一个抵押品的意思，就是一个抵押品，就是讲白话就是抵押品，神把圣灵抵押在我们这里，因为他所要给我们得的基业的那个得的基业是何等的浩大，没有其他的东西能够足够有那个分量来做抵押，明白我意思吗？你做房屋贷款，你要去贷款，对不对？你要抵押一个你得到的东西跟你抵押的东西要有同样的分量才叫抵押品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得的基业是何等的浩大，以至于神没有办法有其他有够分量的东西抵押在我们这里，他把他自己的灵，他的圣灵抵押给我们，这就是圣灵给我们为值的意思，圣灵抵押在我们这里作为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作为那个凭据这一块坟地是一个小小的一块坟地，而且是一个埋葬死人的地方，但是他们的信心并没有受到死亡的捆绑，没有受到死亡的限制，在信心里他们仍然从远处望见就欢喜迎接，得着了他们在信心里神要所赐给他们的这块迦南地。约瑟葬了他父亲之后，就和众兄弟一同回埃及去了。十五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照着前后文来看，他们兄弟们差人去对约瑟说的这番话是捏造的， 只是捏造的，不像赵钱后文嘛，他们就商量了以后，心里害怕，对不对？他们就怕约瑟报复他们，就怀恨，怕他们约瑟怀恨报复他们，所以呢，就捏造了这一段话。我觉得这段话是捏造的，不是雅各真的跟他们讲的。他们就去跟约瑟说，假借雅各的名义去捏造了这段话，说父亲吩咐你说，哥哥们从前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然后呢就求约瑟饶恕他们。我们看到约瑟的反应，约瑟的反应是哭了，这个哭里头带着极大的怜悯，明白我意思吗？约瑟这个哭，我觉得是一个很复杂的情绪，一方面是我想约瑟的心里是打从心里饶恕了这些哥哥们，对不对？我们前面就已经读到这件事情，约瑟打从心里饶恕了他们，甚至当他们见面的时候，在45章那个地方，他有讲到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是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约瑟打从心里认定了这件事情是在神的手中，是神差他来的。他已经完全的饶恕哥哥们了，可是哥哥们这时候好像还心里担忧惧怕。这个哭里头可能包含了，觉得自己没有被了解，觉得很可惜，很惋惜。可是另外一方面，我想更大的是对兄弟们的怜悯，兄弟们的怜悯。这么多年以来，蛮长一段时间，对不对？雅各是147岁。死的，雅各到埃及地的时候是130岁，17年的时间。哥哥们还没有办法认识到约瑟已经完全的饶恕他们了。这么多年以来，哥哥们原来都还活在这种恐惧当中，这种惧怕当中。你可以想象的，就是他们一直还活在这种惧怕当中。这个念头时不时大概就在他兄弟们心目中就这样子想起来，就说他们没有真的经历到，被约瑟饶恕之后的那个平安，没有。约瑟这个哭当中充满了对兄弟们的怜悯。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约瑟预表基督，对不对？所以约瑟的这个反应，其实就是基督对我们的反应，就是神耶稣对我们的反应。当我们没有真正经历到在基督里他已经完全给我们的赦罪的平安的时候，基督的心是怜悯，是伤心的，是伤心的。许多神的儿女，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之后，我们认罪了，我们悔改了，可是我们并没有真正在信心里享受到基督那完全的饶恕，在信心里去领受。我们虽然已经认罪悔改了，虽然已经在救恩里头了，可是在我们主观的认识上，我们对耶稣没有那个爱的信任，没有一个爱的信任。兄弟们并不信任约瑟，兄弟们并不信任约瑟，没有在爱里头认识到约瑟对他们的饶恕跟对他们的爱，没有对约瑟有这个爱的信任。约瑟哭了，我想耶稣对我们也是存着同样的心，他要我们对他有个爱的信任，投入他的救恩当中，享受救恩之乐。唯有在这个完全被饶恕、与神和好这样的一个平安里头，在这个爱的信任里头，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跟耶稣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没有罪的拦阻，再也没有罪的拦阻，没有任何心里的天良的亏欠，因为神的宝血已经完全的洁净我们。在这个完全的认罪、完全的悔改跟神宝血完全的救恩里头，我们可以进入这样子跟神的和好的关系。我想耶稣要我们这样子啊。约瑟哭了，我想很大一部分就是他没有他怜悯他的兄弟们，并没有认识他完全的饶恕跟完全的爱。18节，他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我们看到19节约瑟的反应，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我们看到了约瑟的反应， 他把自己委身在神以下，他自己委身在神以下。他第一个就是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我也是在神以下的，我是在神的整个的安排跟神整个的旨意之下的。你们的意思要是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这是约瑟的谦卑和约瑟对神的降服，他把自己也服在神的管理跟神的整个的旨意底下，完全的饶恕他的兄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二十二节，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任何一个世代哈，得见第四代子孙，在任何一个世代都是一个祝福。这边讲到了约瑟得见了以法莲的第三代的子孙，就是他第四代的子孙，然后也得见了马拿西的孙子，就是到马拿西那边算是第三代，可是到以法莲算是第四代。照以法莲的子孙的话，约瑟是见到了第四代的子孙；照马拿西那边，约瑟是见到了第三代的子孙。所以任何一个世代能够见到第四代的子孙，就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比如说约伯记那里讲到了约伯，他说此后约伯又活了140年，得见他的儿孙直到四代，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所以得见四代子孙在任何一个世代是一个祝福，在圣经当中是这样子描述的。这边讲到了马吉，就是马吉到后来是一个很兴旺的一个支派。约书亚记那里讲到了马吉，有讲到说至于马拿西的长子基列之父，或者说基列之主马吉，就说马拿西的长子基列之父马吉，因为是勇士，就得了基列和巴山。就马吉是一个勇士，是马吉的后代，是一个很兴旺的一个支派。这边我不是很清楚，说这边讲到说就是马吉是养在约瑟的膝上是什么意思？有可能只是说这就是抬一弄孙吧，就是跟他约瑟的关系很亲密。有可能就是照着那时候，拉结不是叫他的使女，然后为雅各生一个孩子，说可以养在他的膝下。照那边的描述的话，就是说拉结要收养那个孩子嘛。所以不晓这个是不是指的是约瑟收养马吉。不是很清楚这个意思，也许只讲的就是很单纯的，就是说他马吉就是跟约瑟很亲近，养在约瑟的膝上，跟他很亲近的意思。24节，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殓在棺材里，停在埃及。讲到约瑟临死的时候，我们注意到的他很在乎的事情是什么？他在乎的事情是他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对不对？叫他们把他带回埃及地去，而且他鼓励他的兄弟们，看来他的兄弟们活得比约瑟时间长一点，所以约瑟是对他的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是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他鼓励他的兄弟们，要持守那个盼望，持守那个应许，一定要上到迦南地区，而且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了一命。后来以色列人怎样对待约瑟的骸骨呢？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13:19。抱歉，出埃及记13:19。可以吗？找到了，我们一同来看一下。这个地方讲到了说，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启示，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讲义上其实有下一节圣经是在约书亚记24:32，那边讲到了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约瑟的骸骨，埋葬在示剑。就是在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摩的子孙所买的那块地里， 这就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可以吗？所以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就把照着约瑟的吩咐，把约瑟的骸骨一同的带离了埃及，带到迦南地去。当他们进入了迦南地的时候，是约书亚，他们就约书亚记的时候是约书亚的年代，他们进入了迦南地，以色列人的子孙呢，就把约瑟的骸骨埋在了示剑地。示剑地那边，前面我们读到雅各到示剑的时候说，雅各用示剑，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蒙买了一块地，用来支搭帐篷。那那块地呢，就作为了约瑟子孙的产业。然后前面我们也读到了说，雅各吩咐约瑟说，我从前又用刀用枪夺来的一块地也赐给你。那那块地很可能就是在示剑这个地方。那这块地就赐给约瑟，约瑟就比众兄弟多得一份。那这边多得的一份是一块坟地，也是一块坟地，看起来好像很悲惨，对不对？可是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11章22节，我们一同翻一下希伯来书11章22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可以吗？可以。来，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可以吗？希伯来书11章的地方，我们知道他举了许多属灵的伟人们，然后用了他们一生当中属灵的巅峰的时候最值得代表的一件事情来纪念他们信心的巅峰，可以吗？讲到了约瑟的时候，他用了这件事情来代表了约瑟的信心的巅峰。约瑟信心的巅峰就是他临死的时候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而且提到了以色列族整个人要出埃及进入迦南地。约瑟可以这样讲吗？约瑟至死至终纪念着神给他们的应许。约瑟至死纪念着神给整个以色列族的应许，这就是信心，这就是信心。他牢牢地抓住神的应许不放，至死没有放弃神给他的应许，用一生的时间来持守神给他的应许，这就是信心，这就是约瑟的一生。所以他临死的时候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最后葬在迦南地。约瑟、雅各、以撒、亚伯拉罕，我们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伟大的宝贵的信心的功课。可是结束的时候，我们要来再看一件事情。我们略略的讲过了，以撒是一个温柔的人，记得吗？我们讲过这件事情，以撒是个温柔的人。他在绝境的时候，许多牧人与他争竞。以撒选择做一个不争竞的人。温柔在以撒来说，那是一个不争竞的生活的态度。他势可敌国，以撒势可敌国，后来腓力士王对他说，势力比我们强大，他势可敌国。可是他面对了这些腓力士人的争竞，牧羊人的争竞的时候，他选择做一个不争竞的人。这是以撒的温柔，这是一个选择。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以撒得到了利和伯这块宽阔之地做他的地图。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图，以撒这个选择做一个不争竞的这个温柔的人，他得着了利和伯这个心境上的宽阔之地做他的地图。雅各呢，雅各也是一个温柔的人。雅各的温柔在于他被神的制作，在于他被神的制作。总牧师有一次跟我讲到说，温柔的原文的定义，原文的意思就是一个被驯服的马，对吧？被驯服的马，好像一个马呢被安上了缰绳以至于它的力量被管制了。它不是没有力量，它是有力量的，可是它的力量是一个被神管制的一个被驯服的力量，那个叫做温柔。温柔不是软弱，温柔是有力量，但是的力量是有节制的，被管制的，那个叫做温柔。雅各是一个温柔的人，雅各的温柔在于他的身上有一个被神制作过的生命。 雅各是一个被神制作过的神灵，那个是雅各的温柔。雅各是一个充满了算计和谋略的人，一生都在抓，而且是一个充满了天然人力量的人。他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都得了胜。那么有一个力量的一个人，他充满了力量，充满了不管是智慧上的力量，或是肉体上的力量，充满了天然人的力量。他像是一匹没有被驯服的马，直到在庇努伊勒，神摸了他大腿窝的筋。直到在神庇努伊勒，神摸了他大腿窝的筋，使他失去了他所有的力量。在那一刻，雅各突然意识到了，他有可能会失去他的一切。他一生用他的智力，用他的计谋，用他的算计去抓的这些东西，他的财物，他有可能失去；他的妻子、他的儿女，甚至他自己的生命，他有可能失去。因为那时候以扫要来追杀他，在庇努伊勒，神管制了雅各的力量，使他失去了所有天然人的力量。就在那一刻，他紧紧地抓住神。一个失去了自己力量的人，他紧紧地抓住神，对神说：“你若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一个承认自己的没有的，承认自己无有，承认自己完全的没有力量、没有能力，而紧紧抓住神的人，他会一次又一次的遇见神，并且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的现实，经历神的能力。今日经历神全然的看顾，还有经历神永远不改变的爱。这是一个被神管制，以至于失去天然人的力量，然后紧紧抓住神的人，他会经历的一切。而这样子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遇见神的人，他得着庇努伊勒为他的地业，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这样一个力量被神管制，以至于紧紧的抓住神，然后经历神、遇见神的人，他得着庇努伊勒。庇努伊勒的意思就是神的面，庇努伊勒的意思就是神的面。这样子经历神的人，他也庇努伊勒为他的地业，为他的地土。接下来最后我们看到了约瑟，今天我们看到了约瑟的故事。约瑟的温柔是在于他对神的委身和降服，在于他对神的委身和降服。约瑟把他一生所经历遭遇到的事情呢，看作从神的手里领受的。刚刚我们读到了创世纪四十五章第八节那里讲的话，约瑟对他的兄弟说：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可以吗？然后在五十章二十节这个地方，我们又读到了：从前你们的意思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这就是约瑟对神的态度。他把自己一生所遭遇到的事情看成不是人来的，乃是神差我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然后呢，人的意思虽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从神来的意思原是好的。这就够了，这就够了，这就够了。对约瑟而言，这就够了，这就够他放下他一生所遭遇的苦。他从一个穿彩衣的王子变为奴仆，最后变为囚犯。他从一个在父亲家里被父亲宠爱的孩子，他被出卖，被兄弟出卖，被祖母陷害，被九正和善长遗忘，一生的遭遇可是当他把自己委身在神的手中，把他一生所遭遇的事情看成从神来的，而在对神有一个委身和降服的时候，这就够了，这就够他放下这一切的伤痛，这一切的生活上的不幸，在约瑟的心中没有留下任何的苦毒或是任何的黑暗，他完全饶恕他的兄弟，这就是信心。我们讲到创世纪这些先祖们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就是讲到他们的信心，可是其实他们的信心是表现在多方面的，在他们的温柔里，在他们对神的委身和降服里，也表现出了他们的信心。这样的信心使得约瑟他信得过神的爱，信得过神的安排，信得过神的全能， 信得过神对我们向我们所存的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信得过神向我们存的是一个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以及愿意把他的一生就是降服，而且委身，就是交在神的手里头，那就是一个委身跟降服。约瑟够了，这是出于神，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约瑟就可以把他的一生的遭遇就放下来，没有任何的苦毒，没有任何的黑暗在他的心里头。Amplify 版本的圣经讲到温柔这个字的时候，他 meek 这个字的时候，他说呢是一个 mild， 是一个 patient， 是一个 long suffering， 是一个很温和的一个个性，是一个有忍耐，而且呢长久忍耐，甚至受苦，可是却是服在神的手中，被约束，那整个性情啊，心里是被约束的，是降服的，在神的手中，放在安息在神的手中的。约瑟终其一生得着了世界这块地方坟地，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约瑟这个温柔的人，他得着的地土是世界的这块坟地，埋葬他的骸骨。但是希伯来书这里讲到了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个温柔的约瑟，这个一生啊，降服在神的手中，并且把自己的一生委身，就是委身在神的手中的人，他得到的是一块世界这块地图。可是虽然是块坟地，可是在信心里，他得到的是天上的基业。他得到的其实是天上的基业，就是这种不计得失、不计代价，就是对神啊长久忍耐。就是刚刚我们讲到了 meek 是 long suffering， 长久忍耐，可是还充满了信心的温柔，这种对神的委身和降服，能够使得神有机会把那个不能震动的国一点一滴的制作在我们的里面。这其实才是那个温柔的人真正要得着的地图，是那个天上永恒的基业，不能震动的国，像约瑟一样。我们常常以为信心是要表现在怎样的为神行做大事啊，最好是能够移山，或者是死人复活啊，或者是怎样的艰难的大事，很戏剧化的大事。我们常常以为信心这样子才叫做信心，可是我们从这些先祖身上，我们看到了信心更常常是表现在他们恒久的忍耐，他们抓住了神的一个应许，然后用他们一生的时间去持守，至死没有忘记。虽然经过了许多的不容易的环境和生活，可是他们没有失去他们里头的盼望，他们仍然相信神，他们对神委身跟降服，在乎神的应许，然后他们的生命当中充满了那些被神制作的记号，充满了那些被神制作的记号。亚伯拉罕、雅各，对不对？雅各的身上充满了被神制作的记号，约瑟也是一样，神用了20年的时间制作了约瑟，用了20几年的时间制作了亚伯拉罕，用了20年的时间制作了雅各。他们身上充满了神制作的痕迹，他们用一生的时间去认识神、跟随神，以至于神慢慢的把信制作在他们里头。这就是信心，这才是信心。不是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啊，一个基督徒的信心不一定是在这些轰轰烈烈的事情上被制作的，反而是点点滴滴的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每一天对神的跟随，每一天对神的降服，而在困难也好啊，在喜乐也好，永远没有失去我们的信心跟盼望，永远没有忘记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基业乃是在天上的，那个才是信心。不管我们在世的生活如何，顺遂也好，困苦也好，我们永远没有忘记我们有一个天上的盼望，然后盼望的神以他为我们的意象，盼望的神慢慢的 把这样子一个永不能震动的永恒的基业制作在我们里头，这才是信心。创世纪以神对生命的创造作为开始，以雅各和约瑟生命的终了作为结束，以生命为开始，以死亡作为结束，好像看起来很悲哀。可是希伯来书那里告诉我们，他们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却因着信仍旧说话。我们读到这些先祖们的信心，读到他们怎样一生跟随神，一生认识神，我想更重要的是盼望神把这样的渴慕，一个追求神的渴慕，一个能够跟先祖们这样子一样能够认识神的渴慕放在我们的里头。我们也许会忘记了，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感谢弟兄姊妹教会容让我花了半年的时间跟弟兄姊妹们一起来查考创世纪经过了半年的时间，也许我们已经忘记了前面都讲些什么了，我想可能都忘记了。但是最重要的是盼望神把那个信心、盼望还有渴慕放在我们的里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特别是雅各、约瑟，这些都是跟我们一样有平常性情的人，只是他们一生被神制作，至终成为一个信心的伟人。盼望我们对神都存着这样的渴慕，以至于我们愿意跟随神，愿意委身在他的手中，降服于他，让他来制作我们。我们在他里头是大有盼望的。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唱完了，有感动的弟兄姊妹可以带领我们一起有一些祷告，我们一同来敬拜他。我心所追求乃是神自己。 稣，我们谢谢你，我们一生的事在你手中，所以我们安息，我们喜乐，而且盼望。谢谢你，让这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环绕我们。我要激励起我们里头爱你的心，激励起里头我们里头对你的信，对你给我们那永生的盼望。主，我们谢谢你，你实在是美好的。谢谢你实在爱我们，一生带领我们的道路，直往荣耀里去。主，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我们再唱第四节，唱完之后我们一同花一点时间来敬拜我们的神。第四节，来，
稣，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你的名和奇美，我们敬拜你，我们敬拜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爱从根古到永远，永不永不改变。耶稣，我们赞美你。耶稣，我们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我们在你里面大有盼望。耶稣，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哦，耶稣，主儿，你实在是有福，我们赞美你。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我们敬拜你，对你唱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耶稣，我们爱你。Oh, hallelujah！
赞美你，
是主，我们赞美你。
阿门。
主，我们敬拜你。
阿门。
因为你是永远不改变的神。
阿门。
所以我们有永远的盼望。
阿门。
我敬畏你，我赞美你。
是的，主，我们赞美你。圣愿你带领我们进入那永恒的敬拜里头，进入那天上众长子所共聚的总会里头。主带领我们进去，直到永永远远，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手中，愿意一生来跟随你敬拜你，因为你是神，你实在美好。主，谢谢你，谢谢你。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门。
Amen.